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往前？那个蓝图，那个榜样，那个标准已经摆在那里。那个是什么？那就是给我们看一个教会怎么从诞生一直到成熟。那么这就是使徒行传的情形。写教会历史应该写到这里最好了。如果一个神的仆人在这个时候被主接去了，我想他心中一定充满了喜乐，因为你看，这就表示他工作的成绩，这表示他劳苦的结果。你看教会终于长大，好像一个做母亲一样，等到他看见他的儿女走进毕业典礼，在那里得文凭的时候，能够在人面前站起来的时候，那所有的辛苦，所有的眼泪，所有的心酸通通过去了，是值得的。所以对于神的仆人，最大的荣耀，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冠冕是什么？就是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所说的，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才是保罗的冠冕。等到他们能站在人，站在神的面前，就站在主的面前，就表示他们被成全了，表示达到荣耀的境界，表示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那保罗说，这就是他最大的喜乐，是他最大的冠冕。所以当他亲眼看见教会，虽然他在监牢里面，在监狱里面，但他看见说这个儿女成才，他看见孩子长大，看见教会长大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那个时候虽然他为主寻道了，他可以说他一点遗憾也没有，他觉得这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偏偏在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一个使徒叫约翰，他不是在教会最好的时候被主接去牧师，他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当他教会到了高峰的时候，他又亲眼，他又经过了30年到40年的情形。那约翰是亲眼看见教会诞生的，你看见约翰是第一，约翰第一，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亲眼看见一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去的，这是约翰。约翰很亲眼这样的，所以他亲眼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怎么降下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教会怎么诞生的。那么当然他也能够知道，在保罗的工作，在保罗的工作底下，也在保罗的这个建造底下，你看见教会怎么达到成长的境地，很清楚的。但是呢，是神的旨意，在十二个使徒里面，是要拣选一个见证人，这个人能够活到100年，差不多100年，他能经过33年，那要做一个见证。就是他一面看见那个教会的元首当初怎么来到地上，这是整个讲教会历史一定要讲到那个最起初的。那最后他看见教会怎么诞生，教会怎么成长，教会怎么长。那么中国人讲说见好就收，应该到这个时候教历史就可以停了，但是教会历史没有停，给我们看见教会又经过了30年到40年。那么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他写了七封，他写信给他给七个教会写了书信，他写了七封的教会书信。那么和这个保罗当初也写了七封的书信是遥遥相对，但是保罗写七封书信的时候是教会刚好诞生然后成长过程里面的教会。但是现在约翰写这个七封书信的时候，那么请大家记得，教会的光景已经不如从前了。七个教会里面，他所关怀的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主说你们需要悔改，悔改的道是为着不信的朋友的。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还要悔改呢？教会怎么还要悔改呢？弟兄姊妹，今天主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凡这个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都应该要听。所以要教会悔改这件事，这句话是主对着每一个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听，我们不能听也没有听见，不可能。今天不信的朋友他们要悔改，我们教会今天也要悔改。 那教会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老化了。教会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有了玷污，也有了皱纹。教会为什么有玷污呢？因为和世界走得太近。教会为什么有皱纹呢？因为和自己走得太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应该不会老化的，怎么可能老化？教会应该是永远年轻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教会能够老化，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结果就是死。什么时候我们让亚当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再败不复活，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把皱纹带进来了。所以教会堕落，所以需要悔改。教会老化，那弟兄姊妹怎么办？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要兴起约翰来，神就借着约翰把启示录告诉给我们。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教会老化，那今天大家看得很清楚，今天教会果然是老化了。因为当初教会不过经过100年就已经老化了，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而且根据2章、3章的这个预言，很明显，这是概括了整个教会的老化的过程。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一个人老了，怎么办？难道有拯救吗？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后面最后第一个世纪的最后33年，教会老化了，充满了玷污，充满了皱纹。当然，能够除去玷污，我们必须不爱世界；要除去老化，我们必须不爱自己。什么时候你说我可以出一个主张？什么时候你说我可以出一个意见？什么时候你说现在我可以我可以有一个建议？什么时候你说现在我可以做个决定？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和自己走得太近，也许我们的想法很好，也许我们一切都是很好的，这个动机上各方面都是好的，但只要是从亚当生命里面出来的，那个给人的感觉一定是老化的结果。我曾经说过，这个我们大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国语啊，所谓的中文都是从英文翻译过去的，所以有一次他说到他的外祖父，他说：“哎呀，我们的外祖父很旧了。”那其实他的意思是很老的，那这句话也没有错，是不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中，尤其你知道他，但他不懂说这个中国的老跟旧有一点不同，是不是？这个十字架是古老的十字架，不是老旧的十字架。曾经有一度这个翻译放在老旧的十字架，这是不对的，因为十字架是老而不旧。老不可怕，是老了又朽了才是可怕。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在座年长的弟兄姊妹，一个人可以老，他不可以朽，又老又朽，那才是悲哀的。朽从什么地方来的？朽是从亚当来的，从亚当生命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教会可以有年龄，可以有一定的年龄。保罗说：“我是这有了年纪的保罗。”那弟兄姊妹，保罗是个老弟兄不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说他老弟兄意思是他是老，但你不是他一点都不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爱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和自己走得近，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教会的难处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你知道很有意思，有人幽默说，这个教会本来可能应该是完全的，那自从你参加了以后，它就不完全。那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怎么这个话要讲给我们自己听，不要讲给别人听。我们不是在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那为什么这个教会不完全？因为我们在那里，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披麻蒙灰，每一个人都要看见说，每一个人都要悔改。那这样你看见说才能够除去那个皱纹。所以莫非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约翰的执事是特别是为着当教会老化以后，你看约翰那里有答案，约翰那里有话， 约翰那句话可以说。所以这样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在这个教会经过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教会这个从出生一直到成长，那么大概经过七十年，大概是经过七十年。那么约翰呢，等到他快一百岁的时候，他自己看看自己脸上的皱纹，他知道这是人生一定走过的路。老和病当然都从是罪来的，所以罪人一定走的路就是那一条的道，他自己知道。所以到了晚年，他什么都不清楚，他还能够记得说，还什么记都记不住，但他还可以说，小子们呐，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他自己知道说，他脸上皱纹越来越多，头发越来越白，他的情形是正常的情形，但是教会怎么也跟着老化，因为他亲眼看见教会诞生，曾经年轻过，现在为什么老化？那么当教会老化的时候，那么教会应该怎样的往前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神把约翰福音给我们，神把约翰书信给我们，神也把约翰的启示录给我们。那么讲到教会的诞生的时候，和彼得发生关系，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的前面十二章。使徒前面的十二章是彼得的行传，后面十六章是保罗的行传。那么既然讲到教会辉煌史是和两个人发生关系的，和约翰有没有关系呢？约翰有间接，约翰好像没有直接的。圣经在启示录在使徒行传有没有提约翰的？有，你看见圣经说彼得跟约翰一同站起来，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听见约翰讲过一句话？约翰在这个使徒行传一句话也没有讲，约翰根本就是和彼得站在一起，好像他就是个 figurehead 一样，他根本就是跟他一同站在一起，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在使徒行传里面根本是个影子，但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影子，他根本是在幕后，一直等到后面的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他跑到幕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很稀奇，讲到使徒们，讲到那十二个使徒，你看见前面的十二章他们在幕后的，没有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等到了后面十六章，彼得还在，十二个使徒还在，他们已经退到幕后去了，谁在前面呢？你看见是约翰在，你看见保罗在前面。所以讲到教会的辉煌的时候，讲到教会的荣耀的最荣耀的时期，你看见两个人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保罗。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神当初呼召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为什么？因为当彼得主呼召他的，他正在撒网，所以后来彼得的指示就是撒网的指示。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一个网撒下去，三千人一条鱼进来，然后再等一等，另一个网打下去，就是五千条鱼进来。你看他是撒网的人，福音的门就打开。神，我们的主给他钥匙，最少两把钥匙。你看见是彼得把五旬节的门打开，还有哥尼流家的天国的门打开，然后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许多人就可以进天国。你看见是谁在那里做开始的工作呢？是彼得他们。所以十二个使徒为什么是根基呢？为什么是新耶路撒冷的根基的部分呢？一个房子根基部分是最早的部分，所以讲到教会最起初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谁呢？毫无疑问的是彼得。所以感谢神，神借着彼得，如果我们要知道神怎么开始这个工作，怎么开疆拓土的，最早最早那就是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你看见圣灵，就是圣灵降下来的，有风有火还有舌头等等，你看就是惊天动地，是非常戏剧化的。那么因为一开国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就的的确确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许多人每次想到圣灵只想到五旬节，但是他们忘记了后面十六章也讲的圣灵。 前面是前面给我们看见烽火等等等等，但是后面是圣灵，好像风不见了，火也不见了。圣灵说：“为我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现在保罗巴拿。